袁世凯，饭桌作秀。袁世凯一生投机赚赢，贪婪攫取，大奸四中，大伪四真。有关吃的细节，其实也是一面反映其为人的镜子。刻板的石龟。袁世凯的起居饮食，在一年四季都有一套固定规矩。据他的女儿袁静雪回忆，在担任总统期间，袁世凯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洗漱，6点半吃早饭，总是在中南海的居仁堂楼上吃一大碗公的鸡丝汤面作为早饭。汤面完全是河南风味，偶尔吃一回油条，但是汤面是一定不可少的。饭后他便杵着包着铁头的铁杖，梆梆地下楼去，最后发出响亮的哦，表示他来了，这才完成他下楼的仪式。袁世凯下楼后便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中午11点半吃午饭。他对于饭菜的要求并不高，饭菜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的位置也不变。例如清蒸鸭子一定摆在桌子的中间，韭黄肉丝必定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因为袁世凯在朝鲜住过，家里又有朝鲜族的三姨太太，所以餐桌上总是少不了高丽菜。将白菜嫩心切成4段，每段中间夹上梨丝、萝卜丝、葱丝、姜丝做成。朝鲜的泡菜他也爱吃，就是不喜欢喝朝式狗肉汤。他的主食带有鲜明的河南特色，食谱也一成不变。除了每顿必备的馒头和米饭，还有好几种稀饭，如大米稀饭、小米和玉米掺在一起的稀饭。粥品中必不可少的是绿豆糊糊。一般下午7点，袁世凯家吃晚饭，平时的晚饭按部就班，而星期日的晚饭就丰盛多了。黄河鲤鱼、北京烤鸭不能少，偶尔换成烤全羊。周末一般是以烤肉为主，这是全家聚会的时候。除了大厨房供应的菜之外，各房的姨太太都会带拿手好菜来与大家共享。例如二姨太太做的美味熏鱼，餐桌上的袁世凯一改平日的严肃，与大家随意说笑，逗儿女们开心。这时的中南海袁家与普通的家庭无异，全家共享天伦之乐。周末聚会大约持续到晚上9点，袁世凯便拜拜。袁世凯的就餐程序几乎是几十年没有改变过。袁世凯每周日必与诸子共进午餐，还鼓励儿子多吃，说要做大事，没饭量可不中。袁世凯专用的食具都比别人的大和长，习惯用大碗、大碟、大勺、大筷。袁世凯吃饭前要先奏军乐，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他在响城中听到的军乐声，总管太监张谦和嘴巴抿得扁扁的，脸上带着愤愤然的神色告诉他，袁世凯吃饭了。吃食时灵，袁世凯饭量被称为大如牛，每天早晨要吃白馒头一大盘，鸡蛋一大盘，佐以咖啡或茶一大杯，饼干数片，午餐夜餐各四个鸡蛋。近60岁了，一顿还可吃下一只带皮的猪蹄或一只全鸡。袁世凯在天津编练新军时，有人特地买了一笼狗不理包子送给他品尝，袁世凯吃后非常满意，于是又趁上朝时顺便将这包子进献给慈禧太后。慈禧善闭大悦，此后时常专门派人去天津买回来享用。从此天津狗不理包子的名字就叫得更响了，成了名扬四海的风味小吃。1901年，袁世凯到保定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中州会馆宴请直隶各级官员，会馆厨师根据袁世凯好吃海参的口味烹制了一道海参菜品，在烹制过程中加入了保定府特有的屯州贡米，因屯州贡米柔润清新，又为此菜增添了独特风味。袁世凯品尝之后感觉海参软糯蛋皮酥脆，酸辣开胃，香气浓郁，非常高兴，便将做菜厨师调入直隶总督署衙，并将此菜名命名为直隶海参，得以流传。1905年前后，河南六安州（现在六安市）麻铺附近的祝财主与袁世凯是亲戚，祝家常以特产孝敬袁世凯。袁世凯饮茶成癖，茶叶是不可缺少的饮品。当地所产大茶、菊花茶、毛尖等，均不能使袁满意。祝家为取悦于袁世凯，不惜工本，故当地有经验的茶农专采春茶一两片嫩叶，精心炒制，炭火烘焙制成新茶，结果令袁世凯大加赞赏，很快就成了茶室的明珠。这种茶形如瓜子，俗称瓜子片，以后叫得顺口就成了瓜片。吃遍天下珍馐玉馔的老袁特别爱吃河南的烤鸡蛋，这种鸡蛋的吃法特殊，用筷子将蛋皮挑开，里面马上就现出淡黄色的蛋脑，在晶莹润滑中点缀着红、白、黄、绿等各色珍珠般的鱼丁、生丁、贝类、虾米、芥丁和笋丁，用汤匙舀着品尝，其鲜香令人叫绝。烹饪此蛋的烤锅最早用的是瓷器，后改用铜碗。这一天袁世凯在厚德福饭庄吃得很对味，突然发现烤蛋用的铜碗外面镀有薄薄一层锡，声称对自己身体健康不利。厚德福饭庄老板如领圣旨，命令大厨师改进烤 惧。经历多次试验，最后决定还是用平常的平底铁锅最安全。烤鸡蛋便更名为铁锅蛋。袁世凯得悉这消息，大为满意，一时官绅名士纷纷前往饭庄品尝铁锅蛋。袁世凯平时不喝酒，只在逢年过节时喝一些绍兴酒。袁世凯之女写的《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提到，袁世凯倒台后时常命家人上街买胡皮正香蹦豆吃。此豆本是宫廷和王府中的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们吃饱喝足之后用于磨牙消食的小食品。制作这种蹦豆要用外五料，也就是桂皮、大料、茴香、葱、盐和内五料，也就是甘草、贝母、白芷、当归、五味子，以及鸡、鸭、羊肉和夜明砂乌等。这种蹦豆外形黑黄油亮，犹如虎皮，烹骨有裂纹，但不进沙，不牙秤，嚼到嘴里脆而不硬，五香味浓郁，酒嚼成浆，清香满口，余味绵长。此豆具有通便健身的作用，袁世凯平时十分爱吃。餐桌演戏。袁世凯的吃颇具特色，就表面上看，和慈禧相比，他的吃显得相当节俭。早餐无非是米粥、馒头、煮鸡蛋如此而已。即使当上大总统后，桌上的正餐也就是四五个菜，午餐仅两条鲫鱼用姜醋调味，一个大馒头，麦粉或小麦粉熬成米糊一碗。就餐时把瓶装的粉状物撒向米糊，用汤匙搅匀而食。不明就里的李祖深见大总统饮食如此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大为感动。有人甚至提出建议令全国效法，以倡清廉之风。后来天津洋务局督办严运伯揭开了袁世凯的伪装，他说这是惯常演戏的袁世凯做给别人看的。以袁世凯平时爱吃的鲫鱼为例，这里面名堂就大了。这鲫鱼可不是一般的，它是和黄河鲤鱼齐名的红河鲫，乃河南的名产，长丈许，腹厚几寸，鲜肥嫩滑，价格不菲。由河南运到北京并不困难，但要保持鲜美却不容易。服侍一国之尊当然有妙法，它是用镶盛满未凝的猪油，将活鱼放入油中，鱼自习了，猪油凝结，和外间空气隔绝，这才装运。如此妙法，一般人谁能想得到呢？至于那米糊本身倒是一般，秘密在于那撒向米糊的调味料。据说那装在小瓶里的调味料，既不是胡椒粉，也不是味精，而是关东上等鹿茸研成的细末。袁大头是靠它才能生龙活虎，一面操心窃国大事，一面应付闲居的宠妾。鹿茸末调在米粥中，是食补也是药补，最方便，不知内勤者怎不受其蒙蔽呢？入冬以后， 袁世凯每餐必有他最爱吃的清蒸鸭子。这道菜看起来普普通通，与老百姓吃鸭没什么两样。内中的秘制方法大概只有袁府厨师知晓。袁大头所吃的清蒸鸭子要选田鸭，且是上好的品种，由专人精心饲养。民间田鸭选用的饲料一般是高粱、小米等杂粮，而袁世凯的家厨喂鸭子的饲料却极为特殊，竟是补阳益筋的鹿茸。鹿茸还需切成薄片，捣成细碎，用新的高粱调和，按规矩次数准时填喂。这样饲养出来的鸭子肉质细嫩，滋味鲜美，且大补肾元。清脾妙操中亦记有袁味亭，也就是袁世凯的字。内阁喜食田鸭，而豢养田鸭之法则日以鹿茸导血，与高粱调和而饲之。袁世凯吃鸭子是他的一绝，最喜欢吃鸭胗、鸭肝、鸭皮。吃鸭皮时，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掀一转两转，就把鸭皮掀下一大块来，然后放入口中，手法异常熟练。他爱吃人参、鹿茸一类滋养补品，但不像常人水煎后再服食，而往往是一把一把的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每天还喝两个奶妈挤出来的人奶。袁世凯每顿饭都有酱油佐餐，还美其名曰是效法皇帝和大禹，为黎民百姓带来节约的示范。殊不知袁世凯家厨用的酱油都是从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特别进的。那座正规的酱油酿制厂由张作霖建立，做出来的酱油很有名。偏多忌讳醋新潮。全国各地的丸子都是圆形，唯独保定府的南京丸子是扁形棋子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时保定城以水陆为主，南北齐一带水域广泛，陆网密集，保定府会馆林立，南北货物云集于此，进而带入了各地的特产，如冬笋、香菇、海参等。南齐厨师采用本地的薄荠，配上南方的玉兰片、肉馅、海参等做成丸子，因直隶总督袁世凯位高权重，民间戏称袁大头，在直隶官府宴席中为避讳袁字，厨师将圆形丸子做成了棋子状，大胆采用独特的烹制方法，创制出南北皆宜原汁原味的美味佳肴。因出于保定府南齐，故取名南京丸子。关于元宵，唤汤圆，还与窃国大盗袁世凯有一段趣闻呢。且说袁世凯机关算尽，要登皇位宝座，起初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竟然在1915年12月形成了全国各地选举国民代表一致赞同君主立宪的假象，一致 共在经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公开接受帝位，受百官朝贺。可是袁世凯的这一逆天行为注定要失败。护国运动后，袁世凯渐渐众叛亲离，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袁世凯把1916年定为洪宪元年，企图达到千秋万世。可是在当年正月十五的时候，袁世凯已感到力不从心，在皇位上坐不住。他想要出去散散心，顺便了解一下京城的局势，于是穿着便服来到北京的大街上。大街上倒也人来人往，还看不出混乱的现象。不知不觉中，袁世凯来到了大石栏儿，一时兴起想去酒楼厚德福吃点道地的河南菜。在护兵的护卫下，袁世凯往前走，马上就要到厚德福。厚德福的门前正在热卖元宵，悠长的吆喝声远远地传过来。袁世凯感到很熟悉，加快了脚步。可是突然间一股不祥之兆袭上了心头。袁世凯停下脚步，细细地听着。元宵的吆喝声回荡在袁世凯的耳边，他却似乎听到了专为他演奏的上音。那声音随着冷风吹来，袁世凯真切地听到了元宵，元宵的声音，不由得勃然大怒。他再也没有心思吃饭了，马上返回，接着下令将厚德福卖元宵的人拘捕起来，密召警视厅勒令卖元宵者于1913年改呼汤圆，取金城汤池之意。说也巧，就在此事发生没几天，袁世凯便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接着在忧惧中迅速死去。于是一首歌谣在京城流行开来：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吃汤圆，汤圆元宵一个娘，洪宪皇帝命不长。老报人景廷臣在《洪宪杂咏》中有诗讽刺曰：偏多忌讳促新朝，良夜今无出金条，放火点灯却不管，街上莫唱卖元宵。袁世凯一副敦厚的五短身材，颈短，腿短，腰短，由于大量进食补药及填鸭鸡蛋，还频频吃进美肴加馔，中年以后更显肥胖。袁世凯到了晚年变得肥头大耳，大腹便便，稍一活动就张口气喘。57岁那年，中因血管粥样硬化导致肾功能衰竭而死。